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吸引了世界各地希望一夜致富的人来到澳洲。这一波庞大的移民潮改变了整个澳洲的社会面貌。由1851年到1871年间，澳洲人口由欧裔白人为主的43万人大增至170万人。其中非欧裔的淘金者之中，华人占最多。在1855年，估计单在维州已经有2万名华人淘金者。有华人的地方可以说就有中华文化。这些华人由家乡带来了一些传统的宗教和生活文化，但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此外，这些新移民被本地政府和其他矿工视为威胁，他们被征收歧视性税款，亦面对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规限。 SBS 中文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播客系列将会一连三集为听众揭开这段澳洲第一代华人故事的历史。19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华人涌向维多利亚州，来到这个被称作新金山的地方，追寻财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花园，留下了来自东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随着进入20世纪中后期，部分华人矿工在这里定居，大部分则返回家园。今天，也许许多来自华人矿工的遗迹、风景已经随着淘金时代的解除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他们带来的文化遗迹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影响深远。不过，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一个多世纪之前，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淘金年代。在淘金城镇，你可以看到文化的断层和分裂。英语和华语、粤语、威士忌和白干、披萨和米饭、扑克和麻将、孔子和耶稣，但是这些文化又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共存着。 SBS 即将上映的新剧集《新金山》的导演 Corey Chen 表示，我们探讨这段历史，让华人由内向外地讲述这个故事十分重要。
It was incredibly important.
对我来说，能从内向外地讲述这个故事很重要。我们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之中，但我们在社会上仍然像是透明人一般。人们谈起华人时的口气就好像我们只是临时路过澳大利亚来上个学什么的，然后就走了。我想通过新金山来表达的就是，当华人到达这片土地时，我们是和那些白人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一样属于殖民者，但是我们不是过客，我们和这些白人有着一样的权利，一点都不比他们少。We have just as much of a right.
华人历史研究者 Ballarat 澳洲文化社团主席 Charles Zhang 说，华人在澳大利亚早期历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首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华人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农业技术。
当时中国华人呢，主要是来自于是中国的广东四邑，当时的这些华人呢，主要是这个菜农，他们呢对这个农业技术呢是非常的熟练，他们的所采用的各种种植方式呢，比澳大利亚的当地人呢要更先进。因为当时巴罗瑞呢主要是牧业，种植业几乎是没有。在当时呢，澳大利亚的他们的主食呢是肉类和土豆，几乎是没有蔬菜。就是在淘金时期呢，正由于的这些华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呢，他们把中国的绿色的蔬菜带进了澳大利亚。
华人们从中国带来了农耕知识和技能，并适应了当地环境，在澳洲大陆建立起一片片菜园，澳洲本地人称之为 Market Garden， 英文直译为市场花园。 Charles 认为所谓市场花园实际上就是菜园。 这些菜园往往是由5至10个华人男性合伙运营，他们租下一块土地就可以开始种菜。为了方便管理，他们大都居住在菜园附近。这种模式意味着，当其中一个人想回去中国时，他们的角色很快能被其他人填补。19世纪60、70年代，在 Ballarat、Bendigo 之类的矿区，蔬菜行业中 90% 以上都是由华人经营的。后来，华人蔬菜产业扩展到整个维多利亚。华人们在墨尔本的 Brighton、Campbellwell、Coburg 和 Hawthorne 等地区建立农场，专门种植蔬菜。现在在这些金矿城镇，仍有年长的居民记得，在20世纪早期，华人菜农挨家挨户地兜售蔬菜的场景。可以说，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华人菜农几乎垄断了悉尼和墨尔本的蔬果种植业。随着移民涌入，行业结构多样化，城镇开始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供水、排污系统、公交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却进展缓慢，公共卫生和健康成为一个难题。加上在1891年起，连续4年的大干旱让这片土地雪上加霜，失业、贫困、工业停摆之中，正是来自华人市场的低廉、可获得的蔬菜和水果，为人们提供了健康食品的来源，拯救了劳动人民的健康。
在当时呢，华人把整个维州种植业和批发业以及零售业跟蔬菜跟水果是有关的，99%都是被华人给占领的。当然是有很多德国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也在种菜，他们也在他们是自己的是社团当中去卖，但是呢，那种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个体经营，而华人是一种大规模的，是一种商业性的，是一种有规划的，它是从种植到批发到零售全部都包括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是我说当年华人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历史上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是蔬菜。一直到了1910年代到1920年代，整个昆士兰的香蕉种植业 90% 也都是由华人来经营的。一直到了1930年代以后呢，由于白澳政策的是影响，华人纷纷就退出了是这些种植业。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为何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认可中医的国家之一？您想过吗？ Charles 告诉我们，中医在澳洲可以合法行医，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淘金潮年代，金矿区的医生极度缺乏，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在西医缺乏的情况下，有很多华人抵澳之后，带来了家乡的医学技术，成为了专职中医。
在当时呢，是巴罗瑞中医的概括面呢，要占了全部医疗环境的可能90%以上。当时的报纸上面，医生做广告的基本上都是中医。我们搞研究的时候，我们就看当时150、160年前的报纸，哎呀，我们一看到广告片里面全都是谁谁谁某个中医，什么我下个星期三我会在哪个是旅馆里面，我会就诊3天。谁如果是要是有病是看什么病，你可以来到这个旅馆，从几点到几点。更有趣的呢，都开始分科了，就说我有这个儿科的，我有妇科的，有治头痛的，是有治这个是关节这个酸的，比现在都热闹。
中医很快受到了当地人的青睐，中医、中药和针灸被社会各界广泛欢迎。 Charles 说，从1860年代的报纸报道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医的普及程度。
有一篇报道在1860几年，因为当时呢，维州殖民地是禁酒的，但是是有很多那种私卖酒的是地方。这维州警察通过有人去告密呢，他们把两个华人的是中药店给冲掉了，他们就说收缴了许多，他们说是酒，但是呢，到了星期一开庭的时候呢，这两个华人杂货店的东主呢， 他们就请了当地非常有威望的太平绅士来给他们是做证人，就说呢，我们这些酒呢不是喝的酒，而是药酒。他那个酒罐里面是有蛇，是有青蛙，是有那些这乱七八糟的是动物，是还有很多是植物，像这个枸杞子啊，像这个红枣啊什么东西。华人这个杂货店主说，我们这个酒是药酒，是来看病用的，而且呢是太平绅士呢来做证明。他说是的，我有几次我感冒了，我就到他那边去喝他这个酒，是这个酒呢是不好喝，但是呢我一喝完以后呢我的感冒就好了。法庭就判了这两个华人杂货店的是东吴主呢是无罪，而且呢是命令警察把所有收缴的这些酒呢都要还给这些华人的东主。
中医在当地有多么受欢迎呢？查尔斯还给出了另外一个例子。在1830年代，汽车刚刚发明不久，还是个稀罕物时，不仅稀缺而且昂贵。巴勒瑞特的第一部汽车的拥有者就是一个华人中医师，可见中医在当地是十分有市场的。据记载，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中医师在乡村地区云游行医，为乡镇提供服务。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的华人们还带来了家乡的饮食文化，现在几乎在澳洲遍地开花的中餐馆就可以追溯到淘金潮时代。在那时最有名的华人餐厅当属 Ballarat 的 John Allos。 Charles 说，这是整个澳大利亚第一家注册餐馆。餐厅所有者 John Allos 中文名音译为钱敦乐，出生于广东，在淘金潮之前来到了澳洲。他所经营的华人餐厅主要是面向矿工，贩售的却是西餐。
他这家餐馆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不是他的菜谱，而是他的汤。他们每个星期天早晨呢，他都会登广告说，我们这个店呢，早晨8点钟会开门，我们会有汤免费供应给大家。他这个汤呢，就是在当时呢，他们就是烧菜用的羊肉骨头什么东西，就是羊杂水烧菜用的边角料，他全煮的一大锅汤。他这个汤里面呢还放了黄豆，这些汤呢都是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人喝的，是免费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引起社会是受影响的。
餐厅老板钱敦乐也成了华人社区的领袖，他被任命为华人保护官威廉·亨利·福斯特 William Henry Foster 的翻译。后来在1865年，他与自己的欧裔妻子移居去了新西兰的 Otago， 那里是一个新的淘金城。在那时的淘金城镇，中国餐厅、酒馆、杂货店等商店几乎随处可见，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在维州的几乎每一个小镇，你都能找到历史颇为悠久的中餐馆。华人带来了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有阴暗的灰色地带。 Charles 张介绍，在当时的淘金城，很多华人餐馆的起源是鸦片馆。当时有些华人喜欢抽两口，而抽完鸦片之后容易饥饿，就去面馆吃面。
当时的鸦片馆呢，在当地的报纸上面，华人报纸是也有，他们做广告呢是就说的是面馆，是这个面呢表示两重意思，第一个面呢是抽鸦片那个面，第二个面呢确实是吃饭的那个面。这个从鸦片馆慢慢转换成餐馆，这也是作为华人来讲融入到社会的是一个过程。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澳洲并不禁止抽鸦片，但是禁止买卖。后来在1854年，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人头税中，华人登陆维州必须缴纳10英镑的人头税，同时还有一条附加规定，如果华人携带鸦片，还需缴纳额外1英镑的鸦片税。 人来到澳大利亚还带来了他们的娱乐、宗教和节日。现在在澳洲境内的许多寺庙和宗教社团都能追溯到淘金潮时期。在澳华人庆祝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历史甚至在淘金潮之前。不过淘金热带来的移民潮更是加速了文化的流动。这一切在1982年的一次盛大的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1982年在 Ballarat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华人嘉年华会，除了我们印象中的舞龙舞狮、越剧表演、华人服装展、华人美食摊位，还增添了澳洲特色，比如华人女子跑步比赛、华人橄榄球赛等等。
在最后一天，华人呢搞了一次大游行，在巴罗莱的这个 Stir Street 的，也就是说呢是主要街上，走了有3公里，就是舞龙舞狮队，华人穿了华人的服装，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彩车彩旗。当时整个维州的很多华人社团呢都到巴罗莱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说呢不光是巴罗莱的华人，也包括了班迪格，也包括了阿罗莱，也包括了墨尔本，以及是维州，包括悉尼的华人侨领都到这边是来参加了。
据当地报纸记载，嘉年华会的观众总数甚至超过了 Ballarat 的总人口。华人嘉年华会的举办是为了为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医院筹款，这表明华人也关心并且积极参与着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这两天的活动呢，他们一共收集了有1700多英镑的这个钱，当时1700多英镑要可能比现在的1700万都要多，非常大的一笔数字。当时的矿工他一年的工资也可能就是5-6英镑吧，当时的1700多是英镑呢，分成了三份，大头有800多英镑给了当时的那个医院，其他两个呢就分给了另外两个慈善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嘉年华会里，最后一项活动是华人橄榄球赛，由华人矿工队对阵华人菜农队。比赛结束之后，这两个队伍都保留下来。在如今的 Ballarat 有一个被称为 Rice Eater， 意思是吃米饭的人的橄榄球俱乐部，他们的队标是一碗米饭冒着热气，上面还放着一双筷子。虽然俱乐部的现成员多为当地白人，但它的确是起源于华人的。听众朋友，正如专家所言，华人在当地社会文化上主要表现为融入，他们接受并且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现在的 Ballarat，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姓李、姓潘、姓林，但样貌上很难辨认出华人特征。但也有不少华人外貌的人，无论是姓名还是生活习惯，也难以找到当年华人的影子。不过，那些在淘金潮期间漂洋过海来到澳洲大地的华人们，带来了属于东方的文化，用自己的方式为澳洲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他们更是成为澳洲多元文化的灿烂一页。正如星星山导演 Corey Chen 所说，作为华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对星际山这部剧的希望之一是让新一代的亚裔澳洲人，或者说华裔澳洲人，在看过他们之后会觉得，哦，这是我们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这个国家是真正存在的，然后这样的想法能够传递下去。
Carry on this flame。
听众朋友，希望您在观赏 SBS 新剧集《新金山》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想向您传递的这些信息，感受到华人和澳大利亚本土社会之间的双向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以上是 SBS 中文制作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播客节目，由10月13日晚上9:30起 ，SBS 和 SBS On Demand 将会一连四集播放以淘金潮为背景的电视剧集《New Gold Mountain》。喜欢淘金历史的观众朋友，万勿错过。